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28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海军很可能还将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进行更多巡航。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还表示，有几艘中国舰船在美国拉森号军舰附近活动，在拉森号驶入中国进行大规模扩建的一处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之后，其中一艘舰船明显的尾随在后面。中国对美国的巡航提出谴责。中国外交部称，美国拉森号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海域。外交部星期二还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对美国的巡航提出严正交涉。华盛顿的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军舰靠近中国控制的主壁礁是在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与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无关。越南和菲律宾也声称对那处岛礁拥有主权。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海军早就该这么做了。麦凯恩呼吁美国海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在南中国海进行定期的空中和海上巡逻，以此来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捍卫海上自由。美国表示将加强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打击，增加空袭，并可能发动地面进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一次有关中东地区美国军事战略的听证会上说，可能会进行更多类似上周发动的突袭行动。那是库尔德武装在美军的参谋下，在伊拉克营救了大约70名人质的行动，不过牺牲了一位美国突击队成员。卡特说，我们会全力支持有能力的同盟对伊斯兰国适时发动袭击，或者直接执行这类任务，不管是进行空中打击还是地面直接行动。卡特没有表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可能会进行地面作战，但是说一旦找到目标就会做出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救援人员正设法抵达在星期一发生的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缘地区。地震造成两国一共360多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阿富汗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确认有至少202人死亡，超过1486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穿越了一些重灾区，看到军方主导的救援队忙于疏散受伤群众，并将紧急援助送到边缘地区的灾民手中。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二在推特上说，阿富汗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15人，另有遍布8个省份的53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12名学童，他们在逃出一座晃动的建筑物时发生踩踏而丧生。法国外交部表示，法国星期二就叙利亚冲突问题主持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欧洲、约旦和土耳其的代表，但没有叙利亚盟友俄罗斯和伊朗的代表。预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打击伊斯兰国、保护平民，以及法国计划于下星期提出的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提案。这项决议的目的是制止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对叙利亚人民使用桶装炸弹。桶装炸弹就是指在桶装金属容器里装满硫散弹和炸药制成的炸弹，这种炸弹往往用飞机从空中投掷下来。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是较低级别的官员，美国派出了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一次击中也门一所医院的空袭，指出医院和医务人员是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潘基文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对这次发生在也门萨达省的空袭展开迅速和公平的调查，确保肇事者被绳之以法。医学界的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星期二说，沙特领导的空袭击中他们的医院，不过没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舰巡航南中国海，中国方面要求纠正错误，我们有最新的中国方面反应的报道；以色列总理拟减少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有关权利；另外，冬天将至，欧盟各国正在设法控制难民危机；印度尼西亚宣布愿意加入 TPP， 美国与印尼同意加深合作。另外，台湾方面的国防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2020年前将完备攻打台湾的战力准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拉森号导弹巡洋舰前往南中国海巡逻，并且进入了中国在那里建造的人工岛12海里的范围之内。中国方面做出了强烈反应，声称奉劝美国要三思而后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军舰10月27号是入出壁礁12海里范围之内，中国先前将那里的珊瑚礁建成了一个人工岛。另外，美国军舰也在美济礁近旁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以测试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中国在争议海域建造人工岛不能给中国带来主权。中国当局表示，美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援引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他呼吁美方三思而后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称，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美国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并要求美方纠正错误。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当中，美国军舰还要进行更多的巡逻，并且也将在越南和菲律宾在同一海域建造的人工设施附近活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周边国家也声称对那片海域拥有主权。美国表示已经清楚地向北京表明，在那一海域的自由航行非常重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东京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是一种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巡洋舰前往南中国海巡航，并且进入了中国声索的南海岛礁12海里航行。中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除此之外呢，中国外长王毅正在北京出席中日韩研讨会。他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奉劝美方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再次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下面呢，我们就最新进展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他介绍一下最新中方的反应情况。东方你好。
你好。
中国外交部呢和北京的官方媒体呢对美军进入南中国海巡航有什么最新的反应？东方。
显然，美军的这次行动是至今以来美军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正在北京出席一个中日韩研讨会。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也非常突然。有记者就提问，王毅说呢，要奉劝美军啊，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无事生非。与此同时呢，说正在核实之中相关的事情。那么，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表示，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海群岛的有关岛礁附近的海域，那么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的舰艇进行了监视、跟踪和警告。陆康还说呢，就是美方的舰艇啊，这个行为威胁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设施安全，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注意这四个字啊，叫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没有说是抗议之类的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呢，调门都很高了。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呢，立刻就说这个 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搞事，有人想搞事，中国不怕事，用了这个排比句呢，称美国军舰来巡航呢，实际是搅局，并且说呢，这些挑衅性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啊，有悖于国际大义和这个对中国所做的承诺的。
嗯哼，
澎湃新闻呢，上海的这个新闻标题是“美宙斯盾啊，舰闯入南海，如果遇到全方位打击，或成死盾”，还是那个口气还是比较硬的。
嗯，
环球时报呢，这个社评呢，用的那个语言呢就比较这个粗俗，他说要奉劝闯十二海里的美军舰做做样子滚蛋，因为环球时报呢他比较接地气，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对中国的民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要看中国这个政府怎么办，所以呢有环球时报解释说，五角大楼明显呢是来挑衅，是来给中国出难题的，说现在呢考验中国人智慧和意志的时候了，说呢，就是中国人现在啊，首先要别乱，别被气着，要镇静从容啊，理性应对美军的骚扰。如果中国舆论一下子感到受到羞辱，内部充满怨气，相互指责，对外放开嗓子说一些兑现不了的硬话，那么就进退失据，显然是给中国政府来这个解套。
是。
那么美军的这次行动，正好是中共中央18届五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之际，
是
400多名啊中央委员齐聚北京，那么对美军的行动软了，民众会反对；硬了，美中关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是、
啊，就这样。
好，谢谢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进展报道，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军力近来快速扩张，在亚太地区和周边海域的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对外展现强大的自信。不过近年来，中国在海洋主权争端中表现的自信作为已经引起周边邻国的不满、不安和警戒。而美国的军事分析和决策人士更希望了解的是，中国军力扩张是否有其他的意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宇阳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在一本新书《202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提出他们对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察和分析。共同出版这本新书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及太平洋美军司令部10月23号在华盛顿为这本书举办了一场发布会。美国国防情报局东亚情报官韩立在会中表示，对中国2020年以后的长期军事战略目标信息透明度缺乏，因此现在能够确定和预测的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主要和次要的战略发展方向。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 is preparing for a fight over Taiwan.
很明确的战略方向是准备为台湾与美国的大量军事介入而战。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有几个次要的战略目标，不过这些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有些消息来源说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是次要战略方向，其他可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中朝边境和中亚，当然内部维稳也是一个目标，这些都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要准备的方向。
And of course, internal stability is always a mission. So that's the mission set for which the PLA is working towards for 2020.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科尔认为，解放军2020年至2030年的战略方向仍然以地区为主，其目标在于确保所有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及第二岛链的事物都是他有能力可以掌控的。科尔也提醒外界不要低估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决心。
In the event of a what they would call a core interest such as Taiwan，
在涉及其所谓核心利益的事物上，例如台湾，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武力来防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目前的独立状态，即使他们事前就知道美国军力会击垮他们，我认为他们还是会在那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这是因为有内部政治因素的理由。
参与国际维和及打击海盗等行动后，开始逐渐具备全球远征能力。将来中国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可能涉及与美国利益的冲突。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梅慧玲认为，在2025到2030年之前，解放军可能在全球具备有限度且短暂性的军事投射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们在非洲或者他们在南美，他们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长期的看法，也会对这些地区有负面的影响。我也觉得会把美国的政策复杂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新书的前言中指出，太平洋司令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助人们了解中国如何为支持其利益而使用这个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考虑取消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福利和旅游权利。作为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回应，以色列官员星期一说，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重新审查一些有关政策，其中包括给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些以色列的社会福利，以及他们得以在以色列自由行动，这是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的权利。自上个月在耶路撒冷一处重要的圣地发生袭击以来，已经有10名以色列人丧生，他们大都是被刺死，还有5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当局确认其中的30人属于袭击者。在欧洲方面，数千名大多为逃离中东战火和贫困的移民星期一继续穿越巴尔干半岛前往西欧地区。随着冬季迅速降临，欧盟领导人努力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冰冷天气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陆续降临，欧盟领导人星期天举行了第5次会议，讨论移民危机问题。各国领导人同意扩大希腊的收容中心，以便呢能够接纳10万名难民。但是那些愿意解决危机的政府和那些到目前为止拒绝提供长期避难所的政府之间仍然无法取得政治分歧。几小时之后呢，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这场危机是欧洲从未遇到过的最大的试金石之一。德国呢一直欢迎大批外国移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呢是欧洲方面的议题，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并且对波兰加入欧元体系持怀疑态度的法律正义党星期天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这个党在选举前数个月的竞选活动当中承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反对加入欧元体系，同时誓言呢反对接纳穆斯林移民进入波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投票后民调显示，由前总理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正义党仅赢得超过39%的选票，而亲欧盟重视商业的公民纲领党则以23%的票数排在第二位。在计票进行的同时，如果投票后的民调数据保持不变，法律正义党的242名议员将在下议院460名成员中占据绝对多数。议会将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红白阵营，我们向所有希望波兰变得更好的人们伸出欢迎之手，应该有尽可能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投票结果发布不久后，属于公民纲领党的艾娃·帕科奇总理承认败选。
今天的波兰肯定比8年前更有吸引力，今天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发展了，失业率仅仅是个个位数，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波兰留给了下一任执政党。
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很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波兰将和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团结起来反对移民入境。 大部分移民是叙利亚人，他们为了逃离家乡的战火，近几个月来大批涌入欧洲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同意加强彼此合作，在此之前的双方进行了会谈。白宫称，有关的会谈是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计划的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滥砍滥伐造成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席卷印尼的厄尔尼诺气象，导致印尼许多地区笼罩在碳排放的迷雾中。灾难迫使印尼总统佐科威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谈之后提前结束他的美国之行。美国和印尼领导人会谈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安全、贸易、恐怖主义和海事合作。
Given Indonesia's large population,
鉴于印尼人口多，在亚太地区占有领导地位，拥有民主的传统，是一个穆斯林大国，有宽容与温和传统，以及印尼在经济贸易发展方面所担当的角色，美国非常愿意同印尼成为伙伴。印尼的经济是开放的，我们拥有 2.5 亿人口，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印尼有意愿加入 TPP。
白宫表示，这些会谈是美国重心转移亚洲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提高美国的影响力。奥巴马在4月、9月和10月初分别依次接待了日本首相、中国领导人和韩国总统的来访。印尼代表了半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但是专家认为这个国家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印尼同美国的贸易水平与洪都拉斯和一些中美国家等同，它拥有 2.5 亿人口，这种贸易额小得可怜。
尽管佐科威表达了对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兴趣，他遭到了来自国内的强烈反对。
他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印尼还需要更强健的基础设施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美国推动塑造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平和安全模式的时候，印尼在亚太地区仍然是一个关键角色。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人权议题方面，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星期一说，将设立收集站，接受外界捐赠的乐高积木，以便能够完成他的艺术创作。这个艺术创作是用乐高积木拼出中国异议人士的肖像，在澳大利亚展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要抵达恶魔岛，必须先搭乘渡轮。这个小岛曾经是美国关押重刑犯的联邦监狱，后来成为旧金山主要的观光景点之一，每年吸引140万到150万人。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恶魔岛展出了艾未未的积木展。艾未未用120万块乐高积木拼建成176幅全球政治犯和流亡者的肖像，其中包括受到间谍指控、旅居俄罗斯的美国国安局合同工斯诺登。艾未未说，是他5岁的儿子启发了他用乐高积木创作的想法。策展人海因斯说，
展览的主题很广泛，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还有个人责任和沟通等等，这些主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名澳大利亚游客说，
这个展览让我思考少数人如何坚持理想。
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员说，
我认为艾未未的展览为恶魔岛带来了现代化的意义，让游客可以深刻思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播出一篇呢刚刚收到的稿件。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最新国防报告书说，中共将在2020年前完备攻台的战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国防部10月27号公布2015年国防报告书，其中提到，中共虽然评估两岸情势逐渐趋于缓和， 但共军近年来陆续更新两栖突击车、远程多管火箭、防空飞弹等主战装备，第二炮兵持续对台部署飞弹，并重点提升远程投射力量，规划在2020年前完备攻台可视战力。台湾国防部情报室联合勤研中心主任王少华少将说，
这个2020年啊，是中共自己定定的战略机遇期啊，我们特别讲的，它是一个建军的目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是它也虚衡了它的周边环境，啊，整个的变化，啊，这是它的一个军事准备。第三个，啊，这个它目前整个的军事准备的核心还是以对台为主。
报告书提到，中共除了加速陆军机械化更新、信息化改造和实战化演训，也加强了空中运输、舟桥编装组件，目前已经具备了夺下台湾本岛及离岛的三栖登陆作战能力。报告书在安全战略中提到，中共虽然一再宣称希望和平解决台海争议，但从中共利用发展战略机遇期持续加强对台湾军事整备、以武力解决台湾议题的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而有所调整。另外，中共也积极强化对台湾及东海、南海军事作战准备，使在台海及亚太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或突发事件时，能吓阻他国军力介入台海局势或亚太事务。在安全战略章节里，报告书指出，中共2006年到2015年国防经费编列，除了2010年之外，其余年度均维持在两位数百分比成长，其总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亚洲第一。2015年中共编列国防预算大约为9114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了10%。报告书指出，中共运用各类卫星，结合空中预警机、无人侦察机及组建数位化数据链路系统，大幅提升早期预警、指挥管制、战场侦搜、基建导航、通讯保密和武器精准打击效能，现在已经具备第一岛链以西空域全时段监侦能力。今年的国防报告书还首度推出资讯图表及附赠考验战略布局能力的兵棋类桌上游戏。游戏设计者政战局心理作战大队的梁少先少校说，这款游戏的目的是希望使民众能更了解国军在建军规划上的思考。梁少先少校说，
那我们就干脆以10年前最喜欢的桌游，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我们为什么采购武器，以及说使用这些建军规划的一个部分，你所考量到的，用游戏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了解啊，原来我们中华民国国军在使用这些装备的时候是有这些诸多的考量，包含环境、包含甚至外交因素这种东西都考量进去。
2015年台湾国防报告书呈现了最近两年来台湾国防施政成效，全书分为4篇8章的论述架构。报告书并增列了新传历史荣耀专节，阐述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相关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之一的北京守望教会的几位信徒星期天前往海淀中关村的户外平台敬拜，以表达要求归还守望教会教产的诉求和愿望，但是结果呢被公安带走，已确认遭行政拘留。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海外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和参与网消息，近年来遭当局强力打压的北京守望教会的五位女信徒，10月25日礼拜天在中关村平台参与户外敬拜，除一人安全外，其他4人在敬拜地点被公安带走，送到海淀分局执法中心，确认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或以上。这是该教会近3个月来首次有信徒到中关村的户外平台敬拜。创始于1993年的非官方教会北京守望教会曾发展迅速，信徒超过1000人。教会原本租房举行敬拜活动，但自2011年1月起遭当局打压，同年4月房东在政府压力下提前解除租房合同，导致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而教会当年自购教堂也被查封。此后 教会信徒坚持在户外一个公共平台敬拜，但遭到警方驱赶，每次都有大批信徒被扣押。而教会的创建人、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金天明牧师一直被软禁在家，失去自由。守望教会的成员多数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医生、博士、律师、学生，甚至党员。对华援助协会的报道称，守望教会的一位信徒表示，教会信徒已经几个月没有到中关村平台敬拜，后来断断续续有人去，没有人管。自阅兵和十一国庆以后稍有放松，但这个星期又收紧了。星期天有至少两个小组的五位信徒前往，在接近平台时遭公安拦截。以维权和异议人士为主的北京基督教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家庭教会一直采取打压的政策，近年来有更加严厉的趋势。他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包括我们去年我们的家庭教会还都被捐到看守所捐了一个多月。现在其实不光是打压家庭教会啊，包括分子教会也受打压。守望教会比较大，有时候能达到了上千人吧，他们不得不采取到这种平台，到外界这地方公开做敬拜活动。每次去呢原来都被抓，以前据说他们都是抓了招牌都给放了，最近几年呢是一抓了之后就给行政拘留。
徐永海牧师所说的三自教会也受打压，是指自去年开始的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运动。据海外对华援助协会等引述政府部门的统计显示，去年年初以来，浙江省强拆的十字架已超过1500座，到今年十月，绝大部分教堂的十字架已被拆除，部分按照当局的要求将十字架移到教堂正面，并按照官方指定的比例加以缩小后贴在墙面，另有部分拒绝改变十字架尺寸的教会则被当局认为是一种抵抗而受到监视。徐永海牧师表示，对于当局也打压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感到不解，说明当局收紧了宗教政策。他说，
从去年开始，浙江拆十字架大部分还是这个三自的官方的这个教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不理解，因为这个不符合这个常识。三自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共产党，三自的很多这个主要领导人呢、都是党帮助政府来这个管理教会的，管理基督徒的。为什么现在连他也打压了？不理解，真是不理解了。
另外，据报，浙江温州及金华两市在过去两个月内，有至少超过20名基督徒因守护十字架或被教会维权，被公安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羁押，导致律师不能见当事人，也不知道当事人身在何处。积极参与温州捍卫十字架的依法维权行动的北京维权律师张凯，被百多家教会聘为法律顾问，也被当局视为推行基督教中国化、强拆十字架运动的路障。张凯今年八月下旬被抓捕，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境外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而当局一直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并对张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另外呢，中国异议人士和藏族活动人士星期二早上在英国驻台湾办事处门前举行抗议活动，他们谴责英国政府在上星期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逮捕中国的活动人士邵江和两名藏族活动人士。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标准倒退，
人权标准倒退，
宣布宣布宣布
宣布宣布宣布。
谢谢大家。
前中国天安门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吴尔开西和王丹指出，英国政府为了获得与北京之间的贸易交易，赋予一个没有法治的政权以合法性，
所表现出来的卑躬屈膝的奴颜谄媚的态度呢？
We regret that Britain is becoming the worst offender.
我们为英国政府正成为最恶劣的罪犯而表示遗憾。令人悲哀的是，英国政府因为迫不及待地要与一个集权政权达成商贸交易， 便赋予这个没有法治、没有言论自由以及具有地缘政治野心危及其邻国乃至世界安全的政权以合法性。
但是我们最具体的诉求就是要求英国政府一定要以政府名义出面向邵江个人表示道歉，否则我们不会就这件事，就是我们还会，如果英国政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当然会继续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
上星期三，邵江因试图越过横栏挡住习近平的车队被伦敦警方逮捕。两名藏族活动人士索南雀登和江白拉姆在习近平车队经过时，因为试图展开代表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而被捕。美国之音报道。
那么在同一事件当中呢，中国天安门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以及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就英国政府逮捕民运人士表达了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天安门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二在台北对英国政府日前逮捕中国民运人士邵江的做法感到不满和愤慨。
逮捕24小时，现在邵江已经释放回家，刚才没有联络，情绪还稍好。那但是他的家里被抄家，所以3台电脑都抄走，现在完全无法跟外界联系。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完全超过了过去对待抗议人士苏格兰场原来的做法，那么把邵江当作一个恐怖主义来对待。
王丹还说，合理怀疑英国政府这种超乎寻常的做法受到了北京政府的压力。一个欧洲大国为了钱而放弃人权标准，违背了作为自由民主宪政理念发源地的光荣历史。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英国政府对于集权的中共当局卑躬屈膝，却对天安门学生领袖邵江粗暴无礼，令人无法理解接受以及无比愤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英国期间，中国民运人士邵江在伦敦市长官邸外手持抗议标语，意图阻挡习近平车队，被英国警方逮捕。此外，还有2名抗议的西藏人士被逮捕。六四民运领袖王丹、乌尔开西以及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前往英国驻台代表处，就英国政府处理抗议人士的方式表达不满。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英国是一个民主重视人权的国家，不应该做出这么坏的示范，向中国的人权标准看齐。
为了要做为了这个经贸往来而放弃了自己的一些人权的价值跟标准，然后让自己的人权的价值跟标准呢趋于跟中国政府一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现象。
邱依玲秘书长还指出，中国政府从今年7月开始大肆逮捕维权律师，对于西藏的人权镇压也没有停止，英国政府应该持续表达关注与谴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英国，与英国方面签署了价值300亿欧元的商业合同与合作项目。台湾图博智友会秘书长林爱龙表示，两位西藏女士只是在人行道上以和平方式挥舞自己国家的国旗，不能因此就被逮捕。林爱龙秘书长还说，英国政府如果希望从中国获得利益，应该先展现自己既有的珍贵民主价值。台湾的抗议人士表示，英国政府必须向邵江等人道歉并归还私人财物，否则他们将持续表达不满并施加压力。英国驻台代表接见了台湾的抗议人士，并重申英国高度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保证将扮演伦敦当局及台北公民团体之间的沟通桥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国会山动态报道。美国国会领导人已经与奥巴马政府就一项政府开支方案达成了协议，以避免白宫和持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预算问题上再度形成僵局。众议院议长贝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 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牵头进行了为期数星期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将为联邦政府提供全额运作经费，并且将联邦政府的借贷权限延长到2017年3月，即奥巴马总统卸任的两个月后。该协议将2016年度的军事及民事项目预算增加了约500亿美元，并且将五角大楼的海外军费预算增加了160亿美元。另外呢，美国国会众议院持续一个月的领导人危机预计将很快结束。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将被提为新的议长，以便取代上月宣布辞职的贝纳。贝纳担任议长的过去几年时间里，常常试图让共和党的各派系能够团结起来，但是却徒劳无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我没想要，也没有寻求议长职位。
瑞安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不情愿当上议长的人。瑞安在美国政坛上是一个知名人物。2012年，他是共和党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谢谢你，罗姆尼州长，能跟你搭档竞选，让我深感荣幸和激动。
他在国会也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在2013年与民主党人联合提出一个财政议案，该议案获得通过，至今约束着联邦政府的开支。
我认为这一协议是在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之际，你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我认为保罗·瑞安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议长。他工作勤奋，非常的聪明，而且我想他跟共和党各方面关系良好。
瑞安说他愿意担任议长，但条件是共和党众议员要跟他团结，这种团结在他担任议长之后将立即受到考验。国会将在11月3号之前就提高联邦政府借贷限额的问题进行关键投票，假如不能提高限额，美国将要债务违约。
这对我们的经济、对利率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贝纳担任议长期间跟极端保守派共和党派系艰难搏斗，极端保守派一意要缩减政府规模，坚决要求不跟奥巴马总统做出任何妥协。瑞安上任之后将不得不进行同样的搏斗。瑞安的盟友认为瑞安认同这些政策目标，但作为议长他将不得不受政府现实的制约。
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非常的困难，令人恼火，但这是美国人民给我们的结果。
预计星期四瑞安将被选为众议院议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不久前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投票支持乌克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有分析认为，中国不希望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开始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希望平衡与俄罗斯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分析报道。
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说，中国和俄罗斯结为战略伙伴，在联合国密切合作，阻挠美国提出的一些决议案。但是自从俄罗斯的行为开始威胁到从中东到乌克兰的中国的贸易伙伴时，中国支持俄罗斯所付出的代价开始急剧上升。这家杂志引述联合国安理会一名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从伊朗到朝鲜等问题上仍然密切合作，但是由于在从南苏丹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等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双方的这种同盟开始弱化，北京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冲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军事上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和伊朗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正背离俄罗斯。这名外交官说，美国和西方盟友继续鼓励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以便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益好斗的行为。如果北京与莫斯科的联盟开始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就有可能施加更大的压力，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 中国一直在试图平衡处理与俄罗斯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并没有同俄罗斯拉开距离，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正迅速发展。古谢夫说，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在背离俄罗斯，正相反，两国正在积极讨论如何使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接轨合作。俄罗斯并没有特别反对乌克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因为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仅有两年，而且没有否决权。古谢夫说，中国与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合作项目，乌克兰总统和总理都表态欢迎中国投资，因此中国在联合国支持乌克兰并不让人意外。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并未改变同俄罗斯的关系，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克里姆林宫的高官们应该明白，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正变得日益狭窄，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越加剧，俄罗斯的选择就变得越少。在俄中关系中，俄罗斯正成为中国的小伙伴。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其实乐见俄罗斯与西方交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将使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中国甚至成为俄罗斯唯一的一个可获得贷款和资金来源的国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过去依赖苏联科技，但现在中国正成为俄罗斯唯一一个能获得高科技的国家。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媒体上不久前曾出现一些报道说，中国的航空母舰正开往叙利亚，显示俄罗斯期望中国在叙利亚等问题上能够提供支持，但中国否认了这些报道。俄罗斯与中国针对西方的立场其实反差很大，中国的许多行动不一定必须要取悦俄罗斯。他认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影响还将继续扩大。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中国将非常在意他同俄罗斯关系密切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科诺瓦洛夫说，我想中国会尽量密切同俄罗斯的关系，但中国不会不计代价地密切两国关系。中国在密切同俄罗斯的关系时，可能会考虑是否会对中国自身利益带来哪些负面影响。科诺瓦洛夫说，中国也将关注叙利亚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后果将会对中国周边，特别是拥有领土主权争执的地区能够带来哪些影响。在俄罗斯、中国、西方这一三角关系中，中国不会站队采取亲俄罗斯或是亲西方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可能与西方长期交恶，双方关系早晚都会变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台北地检署将今年七月份闯进教育部进行抗议的五名学生提出起诉。抗议的起因呢，是一些学生不满教育部微调高中历史课纲。有法律学者批评说，起诉的目的其实与法律无关，一切都是政治动机。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地检署10月21号对进行反课纲抗议的学生侦查终结，以妨害公务、强制罪等罪名正式起诉彭姓、蔡姓、尹姓、陈姓和严姓等五名学生，并求处缓刑。曾经参与反课纲微调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陈建勋说，这次起诉是针对7月23号闯入教育部的学生，他当时没有在第一时间闯进教育部，因此没有被起诉。面对当时一同投身反课纲微调运动的伙伴受到起诉，陈建勋说将尊重一切司法判决。他说，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选择就是尊重这边法律层面他做出来的起诉，我们对于台湾的法治我们一律都是尊重的，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政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违法的事实，而 不要透过起诉的手段去威吓学生。
辅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吴豪仁指出，起诉反课纲学生一事其实是政治问题，学生违反的顶多是道德问题，但并非法律问题。吴教授说，无论是妨害罪还是强制罪，都有相当严格的构成要件，而且必须满足所有要件才有罪，但这些学生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满足这些要件。吴浩仁教授说，
我认为这个妨害课纲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啦，啊，本来跟法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那现在我们看到检察官他提起这个公诉是妨碍公务跟强制罪，对不对？
是。
那但是妨碍公务，我记得刑法135条，妨碍公务是说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要施强暴胁迫才会被罚嘛，哈、哦，对。但是他这个起诉是无论如何妨碍公务一定是有要件嘛，第一个是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对不对？那这些警察在依法执行什么职务？他依什么法？哦，第二个呢，他这个学生有没有强暴胁迫？看不到嘛，我们看到是警察去压制他们，对不对？用完全不合比例原则，我们说用这个拿大炮去打小鸟的方式。
在今年7月爆发课纲微调争议时，台湾教育部原本坚持要对学生提告，但在事后撤回告诉。经检方继续勘验，认定5名被起诉的学生在进入教育部时与教育部内驻警人员发生拉扯，属于妨碍公务范畴。对此，曾多次参与学生及公民运动的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陈维廷表示，妨碍公务是政府在处理社会运动中最好用最常见的罪名。陈维廷说，
其实常常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方说所谓妨碍公务啊，这些罪名，就那是一个非常那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罪名，就是说反而是我们为了要去抵抗这样的暴政，然后同时警察在阻挡我们啊去抗议的同时，那你就要跟警察有稍微的去的这个身体的碰撞，他们可能就被以妨碍公务来这种罪名来起诉。那
这次被起诉的学生为高中生，其中2名学生还未成年。检察官认为这5名学生年纪尚轻，思虑未周，且到庭后态度平和。教育部也表明不愿追究，在考量这些学生都没有前科，还有大好前程的情况下，请法院宣告缓刑。不过，吴豪仁教授称，检察官即使起诉了，也不一定代表学生有罪。他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像是在骚扰学生，为了起诉而起诉，同时警告其他人不要再随之起舞。吴豪仁教授说，
起诉他并不代表有罪嘛，最后法官还是会判，对不对？那我认为像这样子的这种起诉的罪名跟他们的行为对照之下，大概法官判无罪的可能性几乎是100%啦，最后就是判无罪。可是为什么他还要起诉他？就是要骚扰你嘛。哦，就是说检察官有时候起诉人并不是真的一定有信心说我一定告得成，你一定会被判有罪。他绝大部分尤其是针对社会运动，他跟通常就是为了要骚扰你，因为诉讼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吴教授还指出，面对冗长的法律诉讼，通常都会让一般人产生恐惧，进而达到威吓的效果。这次被起诉的人都是年纪很轻的高中生，在人生刚起步的阶段就必须面临数以年计的法律诉讼，内心肯定会十分沉重。作为反课纲微调运动的领袖之一，今年刚从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建勋坦诚地说，即使是预料中之事，但同伴要面对法律问题，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陈建勋说，
其实因为这次参与的很多都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是可能国中刚升高中的人，那其实说我们如果说完全不怕法律途径的追诉，那也是在说假话，就是大家心里还是会顾忌法律途径的起诉。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既然参与了社会运动，那后续的法律途径就是当然你能够争取的权利那去争取，那如果真的接受什么制裁的话，那也是坦然面对。
陈建勋还说，目前新旧版本课纲并行的结果虽然称不上是满意，但有些成果的确是达到了，其中包括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新旧课纲的关注，以及有些学校重新选书并改回旧课纲的版本，其中包括建中及北一女等明星高中。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海军很可能还将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进行更多的巡航。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还表示，有几艘中国舰船在美国拉森号军舰附近活动，在拉森号驶入中国进行大规模扩建的一处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之后，其中一艘舰船明显的尾随在后面。中国对美国的巡航提出谴责。中国外交部称，美国拉森号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海域。外交部星期二还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对美国的巡航提出严正交涉。华盛顿的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军舰靠近中国控制的主壁礁是在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与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无关。越南和菲律宾也声称对那处岛礁拥有主权。美国表示将加强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打击，增加空袭，并可能发动地面进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一次有关中东地区美国军事战略的听证会上说，可能会进行更多类似上周发动的突袭行动。那是库尔德武装在美军的参谋下在伊拉克营救大约70名人质的行动，不过牺牲了一名美国突击队员。卡特说，我们会全力支持有能力的同盟对伊斯兰国适时发动袭击，或者直接执行这类的任务，不管是进行空中打击还是地面直接行动。卡特没有表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可能会进行地面作战，但是他说一旦找到目标就会做出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救援人员正设法抵达在星期一发生的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缘地区。地震造成两国一共360多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阿富汗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确认有至少202人死亡，超过1486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穿越了一些重灾区，看到军方主导的救援队忙于疏散受伤的群众，并将紧急援助送到边远山区的灾民手中。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二在推特上说，阿富汗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15人，另有遍布八个省份的538人受伤。法国外交部表示，法国星期二就叙利亚冲突问题主持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欧洲、约旦和土耳其的代表，但没有叙利亚盟友俄罗斯和伊朗的代表。预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打击伊斯兰国、保护平民，以及法国计划于下星期提出的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提案。这项决议的目的是制止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对叙利亚人民使用桶装炸弹。桶装炸弹就是指在桶装金属容器里装满硫酸弹和炸药制成的炸弹，这种炸弹往往用飞机从空中投掷下来。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是级别较低的官员，美国派出了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一次击中也门一所医院的空袭，指出医院和医务人员是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的。潘基文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对这次发生在也门萨达省的空袭展开迅速和公平的调查，确保肇事者被绳之以法。医学界的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组织星期二说，沙特领导的空袭击中他们一所医院，不过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